你今天微笑了吗？跟着微笑台湾深度走访台湾每个乡镇、每个角落、每座山、每条河，发现这块土地上更多动人的故事，让这座岛屿和你重新连结。现在就出发。
本集节目由文化部合作推荐。
你今天微笑了吗？大家好，我是微笑台湾的总监李佩淑。你有在高雄卫武营看过表演吗？这是我今年的愿望之一，因为卫武营啊，跟传统的表演艺术空间不太一样哦。它的空间是经过精密的计算跟安排，然后利用建筑跟建材的特性和物理的原理啊，让声音在里面可以有最极致的表现。那卫武营的导览行程就常玩一个游戏哦，它会让大家在音乐厅的观众席上坐几分钟啊，都不要讲话，保证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因为它的那个噪音的控制啊，做到比睡觉所需要的安静度还要高。好，不过今天呢，要谈的不只是卫武营的建筑跟空间有多厉害，他们在净零转型的这条路上也走得很前面哦。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博物馆啊、美术馆这些文化场馆要怎么减碳，要怎么回应永续这个议题？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卫武营国家艺文中心的总监简文彬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总监。
大家好，我是卫武营的艺术总监简文彬。
总监，我们每一次在谈那个永续旅游的时候啊，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们就会常常开玩笑说，哪里都不去是最永续的啦。
是这样子啊，
是这样，是没错，
没有人就没有人就一切都没有问题。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总不能因此就什么都不做嘛，所以我要来问问看总监哈，我们看电影啊、听音乐会啊、看一场展览，也跟环境问题、跟永续有关系吗？
嗯，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有关系啊。
是，对，你赶快帮我们举例一下。
没有啦，就比如说你去看电影，或是或是听音乐会，你光是从进门的第一刻，你要票券。
欸，对，
那你说票券为什么我们近年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OpenTix 就是一直鼓励大家采用电子票券，其实就是一种就是说你不要去印那个纸张，那更何况那些票券的那个纸张就是特殊的纸，
是
它不能当一般的纸类去消化这样。好，那你就算是用一般的纸，你说用工作人员用手写，那你也是浪费纸。
嗯，
好，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电子的票券或者说一些刊物，好，那以前总是一定会印制节目单、节目册，对，那这些东西，或是说甚至海报，那这些东西在近代呢，都已经有相对可以尽量减碳的方式可以做，譬如说是电子化的这个节目单，好，就是节目说明内容，那甚至是说采用 LED 的方式来做这个广告墙。
就一样可以达到这个宣传的效果，但是已经是可以相对减碳的。
对，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被牺牲的是那个质感。
嗯，
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我就是希望手拿到
实体
的那样子的那个感觉。
嗯，
好，那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在这一条路上，或者说今天我们在谈的所有这个议题，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都是两个字，就是平衡。
嗯，
就是说在怎么样是在这个产业它的特性不要失去太多的情况下，我们又可以在这个净零减碳的这个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或者说让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么大的一个计划，不是说只有在台湾而已，而是全球的趋势。
嗯，我觉得总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平衡这两个字。那就我所知，文化部从2021年就开始推动文化产业的净零转型嘛。总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卫武营实际的一些做法跟经验啊？
好，我们分几个部分哈，就是说政府之所以会建造这些国家级的表演场馆，其实它就是为了做表演嘛。
嗯，
所以表演艺术节目的制作，或者说引进，或者说协助演出，就是我们最大众的业务。如果说全年可以使用的这个档期来说，大概用100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以用的最多最多到 40%， 没有办法超过。那主要就是说希望释放出更多的机会，让其他民间的团体机构来申请，然后经过一个在艺术上面的审核之后呢， 得到这个演出的档期。那在这个 40% 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部分。好，那我们在自己可以掌控的部分，我们就会在节目的制作上面去动脑筋。
嗯，
好，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实际要去执行，你会花很多要说服的功夫，尤其是对于艺术家。譬如说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个制作，假定舞台剧，不管是音乐剧、歌剧或是任何形式舞台的戏剧表演，你一定会有布景嘛。那这个布景是甚至到现在你有新媒体的这个技术进来以后，你还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
对，
那你布景你就是那大块木板，你一弄下去然后演完就没了嘛。
嗯，而且可能就一次性的，
对，它就没有用。所以我们就要必须很花脑筋的去想说，好，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大块木板可以再被使用。
嗯，
但是我们还会牵扯到是一个储存的问题。好，所以我必须要把它裁成什么样的这个尺寸，让它便于储存，而且是便于被二次甚至三次使用。好，那这个东西我从过去的，因为我1996年到2018年都在德国的莱茵歌剧院，那也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制作，那尤其是排练的过程。在这个部分，国外就是起码在德国，他们就比我们早20几年就已经开始这样子做，就是舞台上用过的东西怎么样在剧院的各个制作里面再被使用。那你就看那个板上面都会小小就写说啊，这个是几年的什么制作，哦，原来是这个制作当时是摆在哪里什么什么，就是这个是一个部分。那魏武营在最近年来我们也开始去推动这一块，除了最简单的是记者会，记者会一定会有看板嘛，
对，
那个看板就必须，就是你就必须要去要求，就要求这个部门，就是说你在执行上面你一定要记得，如果他一定得要废弃的话，那一定要用环保的材质，那要是我们不要让它被废弃的话，那你就是一定要重复的来使用。那在节目的这个制作上面呢，我们在近年来尤其是2023年开始就分别在几个节目上去落实这件事情。那我们从2022到2024，我们有一个舞蹈出走的计划，那个玻璃路在高雄。
啊，我知道。
对，就周淑逸担任编舞，然后就是把这支舞带到高雄38个行政区去，从头到尾就是贯彻这个环保的概念，就是包括我们团员还有工作人员的交通。住当然没有啦，就是睡在草地上当然还没有到这样子，但是就是说起码在交通，甚至他这个舞作在制作的时候，他原本的这个 idea 就是完全没有布景。
嗯，
那他的道具只有一个电风扇，然后连那个音响就是随便这样插就可以，
感觉就是随手可得的物。
对对对对，那我们也都挑选不需要搭台的地方，那就是在民众都会出入的那些景点。
嗯，
好，那这个玻璃路在高雄。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每一年10月10号我们都是做一个 open house 的活动，那当天的晚上会是一个大型的表演在我们的户外剧场。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也就把这个环保然后近零减碳的这个意识带进来，就不管是在舞台在搭台需要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选择，还有刚刚提到的像比如说节目单的呈现，然后再跟捷运局合作，就是来推广，就是说大家搭乘
搭捷运，
对，搭乘捷运过来，然后不要开车等等的，好，就是在各方各面就尽量去往这个方向去导。然后我们在 open house 当天，我们的这个市集，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市集，我们就会以这个环保然后甚至是舒适为主题。
哇，
就是在各个你可以碰到的层面里面就去导入一点这些观念，让大家会慢慢会习惯。
是，
然后另外呢，我们对于一些这个场馆的导览，刚刚你也提到，那我们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那一台管风琴嘛，亚洲最大的。
对，
大家只看它外面很大，但是不知道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好，那我们这边也透过科技的这个技术，我们跟 VR 的创作者来合作拍摄它里面的状态，然后用 VR 要头盔式的这个方式呢
就可以体验。
对，然后带到我们的 偏乡去。好，那这个我们跟这个玉山文教基金会来合作，就是往这个偏乡去走，就是让你平常比较困难来到卫武营的这些小孩子们，他们都可以透过 VR 的方式来感受。那或者说在网络上面，我们的一个网页也是用这个科技的方式，就是说在这个网页上面他就可以看到这个管风琴里面是长
有点类似像 3D 的那种。
啊，对对对。啊，然后那我们最近的一个计划是在今年2025年的7月，我们每一年的这个花露露的同乐节，我们也决定在今年要推出一个完全自制的舞台剧。那这个舞台剧里面呢，它所使用的所有的这些材料全部都是循环的，就是再次使用的，就是不浪费我们过去在仓库里面摆的所有的东西。那这个是在节目的部分。
OK， 哇，我觉得这个光提到节目的部分，卫武营就已经做到非常细致了。
是啊，这个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在努力的方向。那我刚刚就讲说说服，因为有一些设计家艺术家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没有，我要特别的，你知道我要特别。那当然啦，我们讲说老实话，我们就是艺术家都会彼此尊重，我们也知道就像你做音乐的，你要写这个音，为什么不写另外一个音，一定有你的一个理念嘛。那设计家也是一样，
但是就是要取得平衡。
对，但是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说服他，就是让整件事情从这个大方向来看，他是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们既兼顾了什么什么什么，也兼顾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
可是讲了这么多，总监，我觉得卫武营应该是一座相对比较新的场馆，那在硬体设备上也会比较具优势，但是对于那种比较传统或者是旧式的场馆，要怎么突破它自己的限制？
哦，这个哈，我听你现在说这个卫武营是相对比较新，我想说对啦，是相对啦，但是其实就是它当时在建造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设计被认可，然后就是决定要这样子盖的时候，其实当时在这一方面的考虑还没有算是非常完善。哦，我们就讲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很可惜，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开始努力的起点。就是我们这个卫武营虽然2018年才开幕，但是我们当时就是也符合那个绿建筑的标准，可是也只能拿到铜级。对对，我们连银级都拿不到。这当然是无可厚非，因为像卫武营这么大的量体的这样一个场馆，当然在营运上面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挑战。但是在于这个绿建筑这一块的部分呢，可能在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规模是超乎当时，你甚至到现在你都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场馆。
对，
所以大家即便是做了很多人的努力，但是在我们现在最新的标准下面，它还是只能达到同级。好，但是也没关系，同级有同级的做法，我们就是要更努力，就是想办法在作为上面，然后在一些设备，譬如说它已经过了保固年限或者说使用年限之后，我们在更新的时候，我们就趁机的去优化它，然后想办法在设备上面，在作为上面去补足它先天的遗憾。
OK， 就是其实一开始会以为说，哎，你们的硬体相对性，但是一旦这个量体变大的时候，它对于永续的挑战相对于是加大的。
是啊，是啊，是啊。你看了，你光是我说从这边我要走到那边啊，去看看一个什么东西，你就要走大概200公尺，你才会到另外一边去啊。然后但是它都还是在同一栋里面，所以就是哎啦，就是很大啦。
不过刚刚我从总监的分享里面有听出一个点，就是很多不是只限于硬体的努力，有很多像节目上面就有很多可以发挥可以做的。好，但是每次在谈净零转型的时候，听起来都是在讲政策，但我觉得关键还是人，就是你到底相不相信这件事，然后你到底愿不愿意为人类未来生存的世界做出改变嘛。那以现在饭店来讲好了，做永续我都听到业者都跟我讲说，要先从内部开始沟通起，内部的员工要先相信，你的客人才会相信。那文化场馆在人力的培训上你们是怎么做的？
几个关键是刚刚讲的平衡， 人其实也是他才是最关键。现在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同级标章的绿建筑里面怎么样再去优化，这个也都要靠人去设计、嗯、但是你这些设计的人，就是说这些业管单位的人，如果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就不会去想到譬如说你要全部都换成 LED 灯，好，那或者说我在室内的这个空气冷气的温度要怎么样来控制，好，就是达到那个平衡、嗯、另外就是说我们都有电扶梯，好，我怎么样在它怠速或者说它在运转的时候它可以有电力回馈的、
哦、对，
像这些小小的 Lily Coco， 这个都是你必须就是负责的同仁他要有这个概念、嗯、他才会想出来哎，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好，或者说我们在去年就是有分别是不同的部门的同仁就想出很棒的 idea， 那我们也都去落实，好，譬如说其中一个就是跟高科大我们去合作来发展户外的景观标示灯，把它改成太阳能的、
嗯、
好，它就不用再吃到这个场馆的电，或者说我们这么大的场馆里面最烦人的东西，或是最需要去驾驭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空调系统。
哦，
好，那我们是靠这个除冰系统来运作的。那除冰，那就牵涉它什么时候要制冰，什么时候要让它融化，让产生这个冷气。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跟台电来搭配它，不管是离峰尖峰不同的电费的收取的方式。那另外是更重要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贡献一些东西，因为它的量那么大、
嗯、
好，所以我们就也参加了一个计划，就是把我们可以生产的电丢到那个电力交易平台上面，让这个台电它可以去弹性的调度说哎、欸，现在好，来你们发电吧，那我们剩下的东西我们就换成绿电。
哦，
好，然后就是说但是你要想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就必须要靠你执行业务的人他有这样子的概念，
是，
好，然后他会去想方设法说好，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政策下面呢，可以想出一些方法来帮助场馆来达到这些目标。
哇，那这个人力的培训就相当重要。
对对对对对、
嗯、因为你基本上要有这样的概念，然后要加入你自己的创意。
是是是是，
永续转型这个听起来就是需要很多的创意的投入。
是啊，而且就是绝对要避免的是啊，它是政策、
嗯、
你就是给我做。
对，
好，那这个是很比较讨厌的啦啊，当然偶尔你也必须要这样子可是总是你把它变成一个习惯。我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诶，我们小时的时候不是都规定吗，一个口袋要放手帕，一个口袋要放卫生纸。
欸、对，也有。
对，那但是我们以前都不会怎么样，那出门之前还另外想说、欸、有没有带手帕、卫生纸，这样好，还会被提醒一下。
叮咛哦、
对，那更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不是还要带那个手帕？
别针要别针，
对、嗯。我觉得就是把它变成习惯。好，那我们当然就是除了说在教育训练的部分，我们新进人员进来的时候，一定都会给他们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也鼓励他们在这方面去发想。那对于在职的这个同仁，也是不断的透过教育训练一些课程的开办，然后让大家去越去了解说啊，或许你可能就是想说啊，我只是顺手做一个事情啊，这个没差啦，我没有做别人也会做，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动作，
对对，
就只差这个动作、嗯哦、那这样子的观念。那当然在比较制式的管理上面，我们也会很认真的去真的要去落实。好，我们这个现在的上班八小时嘛，那中间有休息时间、嗯、那怎么样去落实，你在休息的时候你就真的给我关灯，好，这你真的就不要废话，你就是关灯嘛。
对，
好，
你自己也休息，电也休息吧。
哎，对对，就是这个部分，就是一定要去落实它。那另外，我们卫武营也是在我们这个国家表演艺术中心里面还算蛮特别，我们有一个食堂，
嗯，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区域，
员工食堂。
对对，我们也有聘一个厨师在帮我们做啊，而且他做的年菜也很好吃。
哇塞！
对，现在在食堂，我们就从去年吧就开始推出，就是说不再提供免洗的餐具。
嗯，
跟塑胶袋，那或者说你如果真的要取用的话，你要付钱
自备、
对，那你要是自备的话，你就可以打折、那就是就少几块钱。但是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好像是蛮小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我们的态度要摆出来，
对，
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往这个部分去做。那另外呢，我们每半年都会有招一期这个实习生，那我们的这个行政部门的主管也会鼓励实习生，这个真的很有趣哦，就是用废弃物来做他们的这个 成果展，嗯，你知道吗？就是还真的蛮厉害的。然后那个去年有一届，他们真的就是拿那个废弃物，就是不要用的纸或者不要用的什么什么，弄，居然弄出那种类似像世界名画的那种，哇塞，那种科比版
的，模拟的。
对，那这个公文系统这些当然是不用说，这个我想是全台湾的各个公私立的企业都在推行，让公文系统可以无纸化。
是，
好，那另外我们也有就是依循这个政府的指引，开始来做这个绿色采购，嗯。就是在采购的流程里面加入绿色的意识，
对，就是养成习惯，建立观念很重要。
对对对对，那我们最有感的一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的电费，嗯，哦，那你要卫浴这么大，
对，
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部分可以让这个使用的电力可以降低？那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要负担的电费，
总监要透露一下你们电费到底多少钱？唉，叹气了。
没有，真的是很多啦。
那节省了多少？
我们跟台电它都有那个契约容量嘛，嗯，那我们从2022年就已经开始连续三年都不断的在调降我们的契约容量，
是，
我们从2022年的 5800kW 一直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调到 4800kW，
哇，真的是，
就是调了 1000kW，嗯，就是想办法。然后在用电的部分呢，我们在2023年就已经减少了7.5%的这个用电，然后2024甚至更多人减少了11.2%，那这个都是远远高于就是说政府规定这些大能源用户每年你至少要节电1%，
对，
好，那我们都远超过这个数值，
嗯，而且我们知道说永续就是自己跟自己比，
啊，是啊，是啊，
所以其实你就是一年比一年更好，
对对对，
嗯，可是内部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要需要民众的支持嘛，嗯。那文化场馆本身就具有这个教育的功能，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的沟通我们的观众，让大家也对这个永续更有意识？
其实我刚刚已经提到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提供表演节目嘛，
对，
好，所以就是最直接跟观众有关的，就是在购票的部分，嗯，好，那我们有实体票券、电子票券，那另外就是在节目内容的介绍，我们有实体的节目册、节目单跟电子的。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讲平衡这两个字？我们一直到上个星期，好，就是我们在二月的时候呢，我们都还收到客诉，嗯。你们为什么就不印出来？你知道拿那个手机
那么小看不到，
那么小，嗯，而且现在因为怕观众在演出途中使用手机，嗯，因为它那个光其实是会破坏整个氛围，
是
都会宣导，就是在演出的时候你就把它关成静音或者说飞行模式等等的。有些观众他就需要就是说，哎，在这一首曲子结束以后我要稍微看一下下一首要演什么，
哦，对，
你就想要这样看，它就有出现光，但是它在曲目中间还 OK。有的时候一些热心的观众或者说热心的工作人员就跑去说，哎，请不要使用什么，对，他说那我要什么时候看，嗯，那这种时候你反而是纸张透过这个比较微弱的这个光在舞台上面这样反射过来，你还可以稍微看一下。国外有一些其他的做法，譬如说他就会把节目的内容打在这个墙壁上面，
哦，对啊，这也是个办法，哎，
对对对对，然后或者说在很早还有更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在苏俄恶共期间的时候，演出的时候是有人会上到台上去念那个节目，
告诉你，直接告诉你下一首，
他就直接给你念了这一首，现在下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什么，或是听到的是什么，啦啦啦啦，全部讲完了下台然后再上来演出，我想普遍已经达到共识，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在票券还有节目单节目册的部分要电子化，那这个既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共识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鼓励民众去这样子使用，嗯，当然你说用电子载具的这种方式，不管你是大的手机或是小的手机，怎么样让它的呈现让它在比较暗的地方还可以看得到，不会打扰到别人，我想这个科技它一直在发展，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大家可以不只是在台湾，可能透过在比如说亚洲或者说全世界这种洲际的之间，大家可以有一些想法丢出来，可以让这些科技厂商他可以想说，好，那我怎么样去发明，或者说去
以后就有一个手机是表演时的光源，
对，现在手表已经有了嘛，就那个苹果的那个手表，它已经有一个选项，就是它就是一个那个戏剧的那个面具的那个，嗯，它就是按下去以后它就是 进入剧院模式。哎，那我相信以后在相应的这些电子用具上面，它说不定都会开发出这样子的功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啊，你没有纸本的节目单，但是你还是有这个可以看。
嗯，总监的分享实在太有意思了。不过近邻转型要怎么做，一开始大家一定一头雾水嘛。那文化部我知道他们有针对重点文化产业个别的特性推出了像是博物馆、表演艺术场馆跟电影院这三本文化产业近邻指引的手册哦，然后里面我看到还提供了完整的近邻措施检核表。嗯，我想要问总监啊，这三本近邻指引对各场馆的实际营运有什么帮助啊？
它就是一个就像你在爬山嘛，哦，就是你爬爬爬它就会有一个就是说哎，
告诉你
几公尺，哎，海拔几公尺，哦，我觉得它的作用是比较是这样子的，嗯，就是它会有一些手段会 push 你，嗯，就是说哎，你稍微走快一点。好，我觉得这个指引它的作用是这样子的。好，那当然我们就是好，你指引下来我们就先照那个来做嘛。好，那比如说我们就一定第一个起手式嘛，你每一个单位你都会成立一个节能减碳工作小组。好，所以然后我们就开始依据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也透过这个就是文化部的相关的，比如说他们好像一个什么温室气体的盘查还有查证辅导计划，好，那我们也依据相关的这个 ISO 来完成这个查证，那这个第一步已经做到了，好，那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你第二步再怎么样，哦，好，那我们就慢慢就照着这个方式，那无论是在这个建筑的硬体或者说在营运上面的软体这两个方面，我会把这个资源来做整合，慢慢来推动嘛，
就等于说他给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一个大的方向，
是
让你去推进，但是需要更多的话就要靠自己了。
对对对，嗯，对对对，因为他其实他勾选的选项其实不多，
对
啊，但是就是我想文化部也很知道，就是说每一栋建筑物它的
有自己的条件嘛，
对，条件都不一样，哦，但是你必须要具体的去描述说你做了什么事情，
嗯，
你为了你的这个场馆，那当然他们我相信上面一定会有相关的这个专家学者会来帮忙我们检查，然后就说哎，那你这个你其实还可以怎么样做怎么样，嗯，
那除此之外你认为政府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可以让我们文化场馆更有方向感或者是说更愿意积极的参与啊？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指引，哦，嗯，我也是大概翻了一下，嗯，我是觉得可能在这一方面的教育训练可以再做多一点，哦，
对，
就是，
这个很重要，
对，就是由文化部或者说他可以结合其他的单位就是来多办几场教育训练在台湾的各区来举办，然后让所有这些文化场馆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接受这个教育训练，然后更了解就是说好我们这个指引它的用意，然后它实际上的每一个施行细则，嗯，就是在这个部分让他们更知道。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因为我们的场馆有新有旧嘛，就是说如果整体来看不管是就是我们国家级的或者说地方性的那个年龄差很多，
对，
那年龄老的其实他就更需要帮助，因为他要转型就是除了拆掉重建以外呢，其实他就是需要去改善，
嗯，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作为行政法人的国家级场馆我们是不能多说什么，但是也常常听到比如说地方型的这样子的场馆其实他们会更需要经费上面的支持，
是，
好，就是让他们可以更快速的来进到这个路径上面，
是，
就是往这个近邻减碳的方向去做更多的贡献。
嗯嗯嗯，那最后我也很好奇，总监一定看过世界各国经营这个文化场馆的经验啊，你认为未来啊文化场馆在近邻转型这个目标下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他如果一直这样走下去，我觉得他可能会在整个的表演艺术的生态会有很大的变动。
嗯，这么说，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他一定都是平衡，然后不是说我天秤座，所以才觉得平衡。我觉得平衡真的很重要。嗯，但是你想想看哦，就是说你近邻减碳，你就是人嘛，好，你只要没有人，你就少很多东西，对不对？嗯，那我们在过去几年来就是造成在全球国际各国之间这个艺术文化不断的蓬勃发展，甚至说有很多跨国的这些东西的事情，它毕竟一定会面临到一件事情，说那我在这个过程我要怎么样节能减碳，
嗯，
你飞机就是那样子，这个制作你要从 A 点搬到 B 点，你需要的 货柜就是这么多，
就是那是必要的，
是、嗯、那你要怎么样去节能减碳，就是因为你节不了嘛。或许未来就会可能变成说，过去大家会比较喜欢看原汁原味，好，所以就整个吧就像过去，就像接下来我们在台湾也会上演这个匈牙利国家剧院的整组人这样来、啊、当然没有乐团啦，就是来演芭蕾舞啊歌剧，可能这种盛况未来会逐渐的改变，它要节省碳排放嘛，所以你就会可能变成只有那个制作过来到第二个地方、嗯、然后由当地的艺术家来重现它。但是有很多是音乐类的，那就很困难的，因为音乐类大家其实就是要看那个表演者，
对啊，
好，比如说前一阵子一个可能是当代最重要的男高音考夫曼先生来到台湾唱了两场，他们就是要听他现场唱、嗯、那这个就真的是很难，好，因为你不能讲说哦，他同样的曲目拿来之后，我们再另外找一个人去唱，
啊，就不是那样。
哎，对啊，我觉得这个目前也不太敢预测，大家也不敢预测、嗯，因为其实这个跨国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也因为在过去几年这个串流的平台的大幅的成长，其实已经多多少少已经在改变这个生态，因为我不用跑那么远嘛，我这个 Spotify 我是 Apple Music 是 YouTube Music、哦、我就是就可以听到 KKBOX、嗯、对，可是它现场魅力还是有、嗯哦、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无论如何它一直在找那个平衡啦，但是我当然非常不希望，就是作为一个人类，我当然非常不希望就是说今天整个人类的这个发展到了一个坎站、嗯、说不行了，你一定要停止什么东西，那我想那个就是对于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那个冲击都会是非常大，
是，
好，所以为了要避免那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尽量维持平衡的状态下，大家其实都要同心协力在这个净零减碳的部分，就是去奉献你这个小小微小的一份力量，但是这些东西你加起来以后，其实它的成效就会出来，
是，就是文化艺术它绝对有某一种程度的不可取代性的呈现，
是，
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可以努力的就尽量多做、
嗯、哎，对对对、嗯、
今天对于净零转型又有另外一个面向的了解跟学习，那台湾的文化场馆正在投注心力，每个人每个产业的力量都不容小觑，值得被看见也被肯定，非常感谢我们卫武营国家艺文中心总监简文彬的分享，谢谢总监，
好，谢谢，谢谢大家，
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大家在收听平台上给我们五颗星留言，分享你的经验或是许愿你们想听的在地故事，微笑台湾，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